平安，好，看亚摩西书应该是越看越有压力的，是不是？因为他一直在讲审判、审判、审判。上个礼拜我去了夫妻营，我就逃过那个第五到八章的审判，去到第九章呢，还是审判，还是审判，神最终还是要审判。那为什么会这样呢？为什么先知要不断发出很沉重的那个审判的声音呢？对，从第七章到这一章，一共有五个意象。第七章是第一个蝗虫的一个意象，然后呢，接下来是降火的意象，第七章的第三个意象是准神的意象，第八章呢是夏天的果子的意象，夏果的意象。那来到这里呢是第五个意象，祭坛的意象。那为什么先知要不断发出这个审判的信息呢？那这个信息明显是从神而来的，那神又为什么一定要呢？那来到这一章更可怕，这一章圣经神用了我必，用了十次说我必，那这个就表明神的决心了。哇，很可怕的，神说我必要对付你，太可怕了。不要说神，如果你上班，你的老板说你进来的第一天，老板说我必整你，那你应该很惨吧，对不对？你应该死定了，赶快换工作算了，是不是？如果委员去了部队，那个班长还是谁说我必对付你，你说哦，糟了，我这几个月怎么挨啊，怎么撑下去啊？现在不是人对你说我必对付你啊，现在是神对以色列人说我必。哇，那这下完了，这下完了。那神为什么那么严厉呢？神为什么要用我必啊？他不收回他的整个惩罚呢？今天我给他题目是耶和华的决心，这个蛮可怕的。耶和华的决心，神决心要做一件事情。还好这里是神决心要做两件事情。第一件事情是审判的决心，一到十节；第二大段是复兴的决心，十一到十五节。所以这一卷书最后的结束是好的，是一个复兴的盼望。我们先看第一大段审判的决心。这里讲到第五个意象是一个祭坛的意象，因为第一节那边说我看见主站在祭坛旁边，神显现了。之前四个意象都只是或是用事件，包括蝗虫，包括降火这个事件来显明神要审判。那第三、第四个是用一些记号，一个准神，一个夏天的果子的记号，或是用事件，或是用记号显明神要审判。那现在是神自己显现，神自己显现。神直接说话，所以那个审判的力度就更强，启示的那一个更去到一个高峰。那这个启示的高峰为什么出现呢？神出现在哪里呢？我看见主站在祭坛旁边。一般我们看祭坛应该是好事情嘛，献祭给神的。那可是这里是什么祭坛呢？是伯特利金牛犊的祭坛。他就是整个预表北国以色列他们最严重的罪，一切罪的根源就是拜金牛犊，拜偶像，拜偶像成为一个罪的根源问题。所以神就站在这个坛的旁边，神就是要表明说我要审判，没办法逃，因为这个祭坛就是一个拜偶像的明显记号。那个记号明显到一个地步，神一站在那边，他们已经没话可说了，就是有一座坛在那边，就是有一座偶像的坛。那对台湾来说也是很明显的，如果神站在一个坛的旁边去审判我们，我们无话可说，是不是？因为很明显啊，那个坛就在那边。如果神站在一个不好的一条法律的旁边，那个法律就记载在那边，神就站在那个旁边，我们无话可说， 对不对？因为真的是很明显一个罪呈现在那边。神说了很多次我必，那是神的残忍吗？前面如果我们留意那四个意象，第一个意象是蝗虫的意象，讲完了第二节先知就带球了，先知就说主耶和华求你赦免，因为雅各微弱，我们怎能站立得住呢？第三节耶和华就后悔说这灾可以免了。所以讲完蝗虫之灾，有先知带球，神就说好免。接下来讲降火第四节，讲完降火第五节，先知又带球了，我就说主耶和华求你几时，因为雅各微弱，他怎能站立得住呢？耶和华就后悔了，这灾也可免了。所以明显的神是有怜悯的。神怜悯的方法有两种，一种是人的代求，有人代求，所以神就可以赦免。另外一种呢是人回转认罪。去到新约有第三种，神为我们上十字架。对，有这几种的方法。可是当人不认罪，拒绝汲取救恩的话，去到第三个意象已经没有这个代祷的部分了。神没有让先知讲话的余地，他只让他看你看见什么，他说我看见那个准神，你看见什么，我看见有一筐的夏天的果子，而神就没有让他再讲话了。所以第一第二个意象还有一个代求的余地，代求完了百姓有没有悔改？没有。所以第一次代求完了，好，神赦免，第二次再代求，神赦免，去到第三第四第五次没办法赦免，整个审判就下来。认罪的确是很重要，可是认罪有它的局限性，那个局限就是我认同性悔改还是有一个局限，那个局限是罪孽大到一个地步，可能认同性的悔改已经没办法去处理。可是当然我们不知道，我们不知道怎么样的一个量才是神受不了的一个犯罪的量，怎么样的代祷才是神所悦纳的代祷。对，我们只知道我们要尽力做代祷的工作，我们尽力做认同性悔改的工作，做这个动作的人越多越讨神的喜悦。对啊，越讨神的喜悦。整个祸患是从祭坛而来的，所以神说要对付的就是这个关键的问题，你要击打柱顶，就是整个伯特利祭坛的柱顶，使门槛震动，这是从上面到下面，从根基到他们所尊荣的全部都要被震动，全部都要被震动。当这种震动落下来的时候打碎柱顶落在众人头上，这些人在哪里呢？对，他们就是在祭坛旁边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打碎柱顶才会这些瓦片啊，这些碎的东西就会扎到他们头上，因为他们就在那边拜偶像，他们就在那边行淫，他们就在那边做不讨神喜悦的事情。所以为什么这个灾直接落到这些人的身上？因为他们就在坛的旁边。对，所以神讲得很严厉哦，我必用刀杀戮，无人能逃避，无人能逃脱。然后呢，后面的形容更严重，人根本没办法逃。所以第二第三节就讲到一个比，好像一个比喻，你逃就算逃到阴间，神也可以把你挖出来，对不对？就算逃到加密山顶藏起来，神也可以把你抓出来，就算逃到海底，神也可以命海底里面的蛇去咬他们。哇，这个如果拍把它变成那个立体的话，动画的话，应该是蛮可怕的。没办法逃，没办法逃。那以为逃到阴间吗？阴间也是神的主权范围，神的主权可以去到阴间，神的主权可以去到山顶，神的主权可以去到海底。对，没有一个地方可以逃脱神的审判。那你说为什么人会这样呢？如果是我们的话，一个审判来了，你会不会乖乖回转？哎，夏弟兄讲得很有信心哦。 哎，我觉得，哎，原来我可能不会耶。两个审判来的时候，我会不会乖乖？也不一定会耶，是不是？那为什么我不一定两个、三个审判，我都不一定很乖？为什么？因为人太多的，太多自己想抓的东西，我有很多自己想要的东西。那个东西，如果我越想要，我就会越靠近，越靠近到最后，我就越蒙蔽，越硬心。到最后呢，为什么启示录后面讲到的，也包括耶稣在马太福音讲到的，在末后的日子，不法的事情会增多。是不是？那现在我们看蛮多的立法，蛮多东西，是不是很不法？很不法的。那可是大家都觉得很合法，很合法。那为什么有一些我们都觉得很明显，明明可见是一个罪是有问题的，可是对于很多人来讲，觉得不是问题，反而是觉得我们保守。那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对，所以很多东西它的错是从哪里开始呢？从思想、观念、看法里面已经下了一个判断，那个判断你怎么说他都觉得是你的问题。那所以如果神人已经去到一个偏离到这种地步的话，神一气两气审判他，人不会动摇，人不会动摇，除非更大的审判，人才会思想。所以蛮多时候我们是透过什么去反省回转？苦难。我们是因着遇到一些苦难，或是伟人刚才说的，哇，看见一个蛮惊人的异象，立刻就吓到了。如果那么惊人我吓到我回转，那下一期我又偏离呢？连地狱都看了，那下一幕要看什么？所以原来神真的是他在那一边要做什么？神如果是公义的神，他不得不审判。如果公义的神面对罪恶都说好，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话，那他就不是公义的神。那这个神的属性就有问题，就有问题。接下来呢，他就讲到神的整个主权，第五节。主万军之耶和华摸地，地就消化，凡住在地上的都必悲哀，地必全然像尼罗河涨起，如同埃及河落下。那在天上建造流阁，在地上安定穹苍，命海水绕在地上的，耶和华是他的名。神的完全主权，神的完全创造，海都要伏在他的权柄之下。他一降临，他一摸地，事实上神不用手摸地，是神降临，他的脚就摸到地。他一降临，整个地都消化，好像有火就烧起来，好像那个好像火山爆发的时候那个熔岩一样，火焰都在那边审判，好像索多玛、俄摩拉，整个都被烧了，被焚烧。所以神的完全主权，神说我一定要审判。第七节是蛮有力度的，耶和华说。以色列人啊，我岂不看你们如古时人吗？我岂不是领以色列出埃及，领非利士人出那个加菲托，领亚兰人出吉尔的吗？这边是讲到一个东西，是讲到神好像很生气的去问以色列人，我难道有不公平吗？我领每一个民族，我救赎每一个民族，我拯救他们，可是我不得不审判。我的审判是一视同仁的，现在我审判以色列人，你们我有不公平吗？好像神被怀疑，所以神好像那边很生气去发出一个问题，我有不公义吗？我有不公平吗？我难道不是领这些民族出来救他们的吗？现在我也审判他们，同样的以色列人我救赎你，我也一样，我的公义也会发动，也要审判你们，也要审判。所以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蛮大的一个提醒，对，原来神曾经救赎我，如果有一天我落在审判当中，那是我的问题，那是我没有一个能听的耳朵，那是我的心没有快速回转。对，那 我觉得我很感恩，我们不断在这边晨祷听神的话语的时候，我们的心会变得比较柔软， 对不对？我们不断听神的话的时候，我们的耳朵呢比较能听，比较能听，因为当真理不断讲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听到心中去。神还是有恩典，去到第八节，主耶和华的眼目查看这有罪的国，必将这国从地上灭绝，却不将雅各家灭绝尽尽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最后 还是有一个恩典，他不会把以色列家灭绝尽尽，他会筛麦子一样。那个到底他筛的那个谷一粒，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呢？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？很多的不同的解读。这一粒讲到第九节，连一粒也不落在地上，那一些落在地上的就被分散，对不对？分散在列国，他是义人，义人经过试炼，他就被分散到列国去，不义的人还留在上面接受审判。对，所以这一粒是极不义的。这是第一大段，审判的决心。第二大段，复兴的决心。如果亚摩西书停在九章十节呢，这卷书就很沉重，很沉重，一点盼望都没有。如果讲到讲到这里结束呢，如果陈导停在这里呢，那所有东西都好像很灰了，是不是？原来结局就是这样，不好。所以很感恩神透过先知最后带来盼望。神的决心也表达在复兴的决心，他要弃下复兴。所以这边出现两个我必，到那日十一节十四节我必，两个我必，表明神的决心。神第一个决心要做什么？到那日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，倒住其中的破口，堵住其中的破口， 把那破坏的建立起来，重修建造，像古时一样。神要做几个动词啊？这边讲到四个很重要的动词：我要建立，我要堵住，我要建立，我要重新建修造。所以神用他四个动词来表明他的决心，他决心要做一件事情，他要重修，要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。问题来了，大卫倒塌的帐幕是什么？是什么？很多人有不同的解读。我看过一本书，很厚的一本书，就是讲到大卫的帐幕，他就是讲二十七的敬拜，整本书很厚，都是来讲那一个24小时七天的敬拜。那到底神要重建大卫倒塌的帐幕，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帐幕？这个帐幕表面上是政治的帐幕，他要重建大卫家的政权。那可是这个政权呢，如果你看下去呢，它应该是一个信仰的帐幕，整个敬拜。因为大卫把利未人的工作改变了，利未人在摩西年代的工作，除了献祭以外，他们还要搬东西，因为会幕要前行，所以他们每一个族要搬不同的部分的会幕，有一些是会幕，有一些是那个器皿，有一些是那些柱子，那一些门栓那一类的东西，所以他们都要分开搬，有人是搬月柜。可是去到大卫的年代，他把整个利未人的工作改变了。以前的利未人是他要全部利未人都被拣选在殿里面服侍，他开始排班去敬拜，他开始排班去敬拜，所以开始有一些专业的音乐人可以蒙召成为敬拜。对伟恩来讲应该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，你有这个感动。那所以要谢谢大卫，他是他设立这个架构的。那整个大卫的帐幕，一方面可以说是敬拜的部分，第二方面也是献祭的部分，第三方面是讲到一个政绩的部分，第四方面是讲到什么？是讲到大卫之约。 有关耶稣基督，整个神荣耀国度的降临。所以神要重建的这个东西很多的元素，要仔细去查考整个大卫帐幕才可以讲得清楚。很多的元素就在神的心中要重建，最基本点就是重建人跟神的关系。神要重建那个人本身被造的时候那个对神的敬拜，整个大自然万物创造是要做什么？诸天述说神的荣耀，穹苍传扬他的手段，就回到那一个对神的敬拜当中。神说我要重建，我要重建像古时一样，这种重建就成为一个根基，这种根基就带动下面的复兴。哇，下面那个复兴是很大的复兴哦。耶和华说，日子将到，耕种的必接续收割的，采葡萄的必接续撒种的，大山要地下甜酒，小山都必流奶。这是什么景象？这是什么景象？前面是没有关系，这里是丰收，对不对？他讲到丰收的时候，他是什么？接续，接续，接续。那等于是，等于是，耕种的必接续收割的，采葡萄的必接续撒种的。那等于是我耕完了就一定有收割，我撒完种了就一定有收成。那整个是接下来的每一个阶段，每一个阶段，而且它是接续接续，等于产生一种不止丰收哦，是循环，它进到一个丰收的循环。那这种循环多丰收到一个地步呢，要采葡萄的必接续撒种的，大山要地下甜酒。为什么会有甜酒？因为葡萄可以酿葡萄酒，葡萄丰收到一个地步，有大量的葡萄酒，葡萄酒多到量的程度来不及收割，所以那些葡萄自己就发酵了，自己就有酒从好像从山这样流下来了。所以是不是丰收到蛮可怕的，对不对？口渴的话就趴下来就喝一口，那这是红酒，这是葡萄酒，是蛮丰收到一个景象，是充满这一些，充满这一些。那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景象？关键是人跟神关系的和好，没有九一一就没有九一三。当然这个九一一不是灾难那个，是九章十一节。没有九章十一节就不会有九章十三节。整个丰收是人神关系的重新回到美好，没有个关系就会让这个丰收出现。这个丰收里面就产生什么？新酒，新酒，葡萄酿出来的新酒，美好关系就带动新酒的涌流。所以我们为什么说我们相信会有复兴临到？对，因为同一章圣经在讲两面，一面是审判，整个审判要临到，另外一面是一个很大的复兴，新酒满地都是啊，新酒涌流啊，怎么可能涌流啊？如果你装水的话，那个水怎么可能涌流？就是满溢嘛，对不对？我们里面有神的灵同在，我们跟神建立没有关系，神的灵就好像涌流出来啊。很多人服事不是涌流的，是那个开关在下面。如果开关在下面的话，那我里面的水，我里面的酒会怎么样？越来越干，越来越减少，去到后来我的服事就枯干了。对，所以不是要这一种流出去，是要上面流出去，是不断有神的灵，有神的恩膏充满我们，我就涌流出去，而且涌出去的时候我不会减少的，我不会减少的，是不断增加，不断增加。那种祝福在百姓当中，神说我必要使被掳的归回，我必使重修荒凉的城邑，让他们栽种葡萄园，喝其中的酒，修造果木园，吃其中的果子。有人说这一段的记载很特别， 通常我们都是先形容哈是怎么样的。他说喝吃，通常我们是吃喝，对不对？一般的形容是吃喝，那这边是喝吃，他故意好像有一种逆转的一种果效。他去讲到本来被掳的现在被逆转了，本来好像堕落的现在被翻转过来了，一种属神的那个救赎临到他们，必栽于本地，这个本地就是应许之地，重新栽种在应许里面，不再被拔出去，好像流离飘荡。所以整个经文到最后就是一个极大的祝福，是我们可以回来了。我们回来被栽在哪里？被栽在应许之地。而且整个祝福是一个新的祝福的循环不断接续，因为撒种完了，你知道葡萄就会收成了，耕种完了，你知道那个收割日子就来了，而且是一波接一波，一波接一波。哇，如果我们这样想属物质界反映灵界的话，那代表收割一波又一波的大收割要进行了，要进行了。这是很多人不断预言，很多先知也不断预言，现在已经进入一个大收割的阶段。对，有那整个大收割不会在一个地方全面出现，它会在全地不同的片段凑起来，就成为整个大收割的图画。所以台湾也会成为这个拼图的一个部分，也会进到大收割。所以当我们读到这一章的时候，整个感觉是不是很不一样？觉得很有盼望，觉得当我愿意回转的时候，我自己会进到这个新酒的祝福当中。我的家，我身边的人愿意回转的话也是这样，那教会同样也需要回转。有时候我们不相信神会做大事，我们觉得教会就是这样，每个礼拜例行公事要崇拜就可以了。原来神的心意不是这样，神的心意要做更大的事情，更多的祝福。整个亚摩西书的结束是蛮鼓舞我们的，是不是？好像我们越来越知道，对，做对了，做对了。我们一起读经，我们一起在讲道，在分享。一方面读亚摩西书，一方面讲使徒行传，都让我们看见整个复兴在启动，我们就走进这个流当中。所以我们很兴奋的期待、过年好好休养生息，好好亲近神，过完年就我们就开启预备，我们的心要起跑了。Amen， 预备进到五十二晚，它是一个很荣耀的五十二晚，它是一个蛮大祝福的五十二晚，我们整个身量都会大大提升。我们会尝到跟神重建美好的关系，我们会尝到那个大山要地下甜酒，小山都必流奶的祝福当中。而且当我们喝这个酒的时候，不用担心任何年龄都可以喝，喝完了还可以开车的，没问题。好，我们一起来敬拜神。